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这个课圆满的时候呢，我自己反省啊，其实就感觉把商品的确是比较难哈，然后加上基础上有很多的法相，其实我们在自论的部分没有仔细的读过，也没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在一些中观理的辩证上面，各位也没有三论的基础，所以的确读起来会辛苦。那么我就努力的去想啊，因为这一章会一章一章难，那我就在想啊，怎么办呢？是我们回去读自论呢？可是哦，跟着我自己看过啊。如果回去读得更细啊，各位只是会越糊涂而已啊，所以我还是打算照我的原意啊，做科解大意。各位现在呢，就先停留哈，而且有些脑残就跟着我们这样子哈。那你们自己有特别深入的兴趣，我们私底下聊，我们私底下聊。我觉得让大家能够先受持以及受用这部经的大意啊。我觉得就蛮好，而且学会科解，对以后自己用功啊，帮助也大啊，帮助也大。而且我们有很现成的这个《大智度论》来对读啊，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大智度论》虽然对科分得不像别的人所做的那么详细，其实我手上当然也可以看得到加强大师的科，可是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同意他的科法，也太细了。那么，我也会去思维说，这个科这个大意，到底要从什么角度去观察，会比较容易一般人了解？那我也尽量把自己模拟，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比较希望用次第啊、次第观的方式啊，不是用那种顿悟的方式啊，了就了，不了就不了。那咱们上课干什么呢？当然要了了，那了就要有点受用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停在我们原来的这个设定的角色上。如果个人有特别理上的兴趣呢，我们私底下谈，好不好？OK，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同时要对读到《大智度论》的卷41的后面啊，劝学品。各位可不可以告诉我是哪一页啊？1582第几行开始啊？第五行啊，第五行是个标哈，是劝学品第八。好，我再次示范一次哦。当各位怎么去对读《大智度论》跟《大品经》呢？当你把经打开，对不对？那这个只要是鸠摩罗什的版本哈，如果你手上的版本是玄奘法师的版本，或者是其他的版本，就不一定了哦，不一定了。一定要是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这样的话呢，你的品名啊才会跟智论一样。可是呢，就算是同一个人翻译哈，他自论当中有一些品名，即便连经文都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啊。各位如果仔细去校对的话，都还会有。我觉得这都是平常事，我们自己做哪会有前后名相完全会一致的啊？那这些小地方自己可以拿捏哈，自己可以拿捏。不过大体来讲的话呢，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人翻的，不要忘了当时译经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哦？他还有很多的弟子。啊，比如说像僧肇法师啊，赫有名的哈，僧瑞啊，道生法师，这些都是在场的，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到底的。那么，那个罗什大师，他顶多就是可能会讲解，讲解完之后呢，他们分头啊，不同的品卷是交给不同的法师去翻的。那么回来之后呢，还要把前后名相原来范文哈，或者是古本一样的部分呢，还要去对照过啊。那各位如果有做过校对工作，就知道嘿，真正忝的代志哈。所以呢，你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一些一致不一致的问题都找出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手边有玄奘的版本的话，那也可以进一步对读，知道说哦，那这样的原意原文可能怎么样抉择比较对。那么 这个工作我想可能是专业在这个念佛学院或者是自己专攻这个这部经或者这些论研究的人啊，他会替我们做很多的功课，我们相当感恩他们哦。不过就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啊，我觉得简单就好。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简单了，以前呢我也会习惯把它科分得很详细，现在慢慢的觉得说啊，怎么样让它简单，怎么样它能够在我们平常对事物的观察上能够管用，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就知道这部经要怎么用，我觉得就够了啊。那进一步的问题我觉得反复，像道安大师当时他就专心要弘扬道行般若经的时候呢，他一年讲三次，一年讲三次道行，不过那是小品就是了哈，经是比较短一点，大概只有我们这边的五分之三，对吧？就是大品经的大概五分之三，一半多一点点，啊，一半多一点点，所以他一年就弘扬三次，不过他弘扬不是说一个礼拜上一次课的啊，是每天讲的，是每天讲的，那他干嘛？他讲一次就够啦，对不对？那讲一次叫他的弟子把他笔录下来啊，以后带他发讲义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他要每次这样子？我昨天在瑜伽之论的时候也讲过，那个妙老他就常常说啊，他每次来对我们来讲都是开示哦，可他每次都说我们共同来学习这部经，对不对？我们共同来学习这部论，对他来讲都还要反复不断的学习，我们哪能够说是一次就够了？所以当然像昨天那样子的这个大论啊，有他老人家的笔录啊，可是这个东西除了自论之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期待说啊，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个自论给讲的详细，跟你讲自论如果再讲详细之后，你们发觉哎越不懂。好，那你要把自论搞懂呢，就要去讲中论，讲了中论之后呢，哎呦更不懂。那中论之后呢，啊里面呢把它简而要之的就看十二门论。十二门论的看起来嘛，我现在了解，因为它里面讲到有一些外道的说法到底什么意思，于是你就觉得需要去看百论，或看了百论头都花掉了。所以这四论一搞下来啊，你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对有这个相应根器的人他可以这样做哦。我本来也想过到底是不是应该给各位从一些小的基础上慢慢往上带，不过三论中的东西一向就是出名的难，它的难是因为它不是辩证的，它不是逻辑的，它是多点思考的，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那跟我们平常思维的习惯呢是不一致的。那各位平常没有受这样的训练的话呢，一下子可能就不晓得怎么样去受用哦，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针对这个问题去年还跟尤老师讨论过这个事情，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啊台湾的百岳都还没有爬完，去爬什么须弥山呢？各位懂他的意思吗？可是墨学就不太甘愿哦，我说纵使不行，我看须弥山照片总可以吧。所以呢我就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妄想，说哈，今年刚好是这个喜马拉雅山攻顶50周年哈，庆祝50周年须弥山攻顶起见，我们来读这个须弥山的这部经啊。其实我觉得虽然有点不自量力哦，我也不是能讲，但是就大家一块一块学习哈。好，那有点难的部分呢，各位要担待，记得要稍微忍，因为你只要受用两件事情，我觉得这部经读下来就绝对没有白费。第一件事情呢，学会怎么样科解本经，对读大论，这一件事情先把它学会。第二件事情，学会怎么样去看文脉啊，那个文脉这样过下去，因为我会蛮着重这个东西，你不见得需要把每一个法相搞清楚，你其实可以把大意也可以抓一个三四分，各位懂的意思吗？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在谈话的时候呢，也都不是把每一个字听清楚的，你知道吗？通常有些话没讲完，那对方就知道他要干嘛了，这就是默契。其实这也不是默契的问题，只是一种语感，一个讲话的时候的那种语气哈，它会让我们有一种推论感受。那么你只要依着这个语感呢，自己去练习，那么当然带一点猜了， 不过其实读经最好是不要猜的哦。不过当然现在读不懂了怎么办呢？那当然只好带一点点猜。所以正确的使用比量的这个思维是被允许的，是被允许的。但是呢，不要太过论，不要太过度，因为过度的比量思维，你的思想会比较散乱。这样的话，你直观呢就不容易静得下来啊。如果你力破辩证过度了，论议过度了，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你啊实在是思维不过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强作思维。学佛绝对没有强的事情，学佛就是相应，就是相应，不相应就慢慢来。所以墨学不晓得在哪一个课上曾经讲过，我老师跟我讲过的一个名言，他说啊，读经啊要慢慢的急。了生死这件事情当然是很迫切的，可是啊怎么样都快不起来，对不对？好，你说你今天要阿弥陀佛来接我，他不来你怎么办呢？你急不起来嘛。所以一切就是因缘，记得在因缘法上我们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恭敬，那就是老老实实的看脚下，这一步该怎么走，这一条路就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这样的走，一点不马虎啊，一点不马虎。这当然是我的个性了、啊、那么有些人的个性就比较大而化之，那当然是随个人的方式哦。好，那我们看这一段。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文呢，因为到后面以后啊，大概35卷以后啊，36卷以后，这个罗斯大师的大智度论呢，他就比较做大科了。我觉得做了大科之后呢，反而方便我们这些比较钝根的人，你知道吗？啊，他不用去搞那么细，然后呢，他对文的解释呢，也比较不会着重在法相上，就比较着重在，那么这一段大科到底有几个重点，他就抓重点，记住吗？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每一个法相、每一个文段都搞清楚的时候，记住，就像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考卷发下来，要先做什么？要先做会的题目。千万，如果你们有儿女现在正要考试哈，千万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不要哈第一题往下做，做到第五题，嘿，看不，嘿，算数，尤其是数学哈，我们后面江老师是数学老师，尤其碰到好难的数学，开玩笑，那天我女儿问我两题那个几何的内角的计算方式，她就给那个多边形，然后几个角外角的那个。那个度啊，那个就几度几度，然后呢，他就叫我们要去猜啊，不当不是猜了，计算那个问号的地方是几度。哦，天哪，我的鬼爸，你唔捌跨数学啊哈？以前我数学是很厉害的，我考上台大的时候，我的数学是99分的 可是哦，真的是熊熊啊呢，拿上来，我得看半天，当初我是怎么解这类题目的，想也想不起来啊。现在怎么想都是空无相无作啊，怎么办呢？这不会做，那整个那个心不在，没有那个 mindset， 那个心不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你没有那个基础的时候啊，真的你纵使曾经过去有种子啊，有栽培有善根，可是呢就是不现行的，怎么办？所以根本急不来。所以呢于是呢我就把它题目抄一抄，拽在口袋里面啊，就上山去了。然后在车上啊，我想看一看看一看两个题目哦，我同时还是读智论哦，读大品经哦，读完休息的时候呢稍微坐一下，然后把题目拿出来，就看着他，他说啊，龙树菩萨啊，你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这样啊，就这样。好，那天下了山之后呢，诶，我就去上课嘛，上完课我就去接我女儿回家，就在我女儿回来的路上呢，我就跟她讲，爸爸解通了，啊，就像解通了，其实就是那个回忆哦，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带回来，啊，慢慢带回来。那回到家里之后呢，我们就坐在餐厅桌啊，那泡一杯小茶，对饮一杯之后呢，就跟她讲，其实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只不过要花两天来想而已。所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考不会，你看你爸爸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我是考你的题目，我马北赶快北跳齁、哦、所以你千万成绩太差不要难过啊。我是觉得要稍微安慰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的学科对小孩子来讲都太难了， 难道他们以后根本用不上那些东西吗？啊，那当然你不能说叫他不要学，对不对？他其实是在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要学那种情绪的稳定度，要学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那个成绩的好坏而已。成绩的好坏只是一种触媒转换器，我认为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学习的界面，你怎么样帮助一个小朋友从一个学习的界面突破过来？其实就像我现在怎么样帮各位哈，在就各我个人的专长来报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把这么难的经跟论呢，能够得一点点受用啊。那我们现在目标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啊？希望各位能够提起一点这样的善根，好不好？那多多发心去读这些经论，这些经论呢有它必要的价值啊，有它必要的价值。好，那么有这样的观念之后呢，我们就来打开之后呢，就看啊，原来呢，从你刚才说一。你们那一页是几页啊？1580上，好，就是你们劝学品第八那个地方哈，看下来，那你看哈，它不是有经啊、论啊、经啊、论有没有？那请告诉我这一段，这个大智度论总共分了几段？首先先要去找到几段，然后呢，在经跟论那个上面分别标一二三，这边总共有几段？
三段，
是不是三段？好。那你呢一经配一论，对不对？那个论就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嘛。那你看经文，你看第一段经文是说，从尔时慧命须菩提，就是劝学习品第八第一句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欲满一切众生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好，找到了以后呢，你就在尔时慧命须菩提第95页那个地方画个上夸弧，或者是 whatever 哈，你自己的喜欢的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就一直往后翻，到哪里是他这个第一段呢？方广版本的97页有没有？一二三四，一堆三昧结束，五第五行最后一个字波罗，然后放到下面一行的密有没有？是不是就是欲满一切众生愿，当学波罗波罗蜜？好，这个地方呢，你就画个记号。那你就要看呢，那这一段到底龙树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请来看论的第一行。问曰：初品中言种种欲有所得，当学波罗波罗蜜，今何以重说？初品中是哪初品呢？是不是我们前面的续分续品有没有？续品不是说要欲什么欲什么欲什么吗？那个前面呢，总共有50几种的初世间功德，总共有93种的世俗世间功德。记得我曾经教各位功课哈，你们自己去算，对不对？好，那你们慢慢算哦。那前面就跟我们讲说，哎，菩萨不简单啊，要当菩萨呢，要有种种欲，起码欲化下来啊。初品中呢，他已经讲过了，菩萨呢要有种种欲，那跟声闻道显然不一样哦。声闻道好像要断爱欲，对不对？可是菩萨道为什么要种种欲呢？他当然不是那种五欲六尘的欲哈，这个欲呢是善法欲来着。所以这边呢，各位可以在欲旁边写个善法欲。你一定要有善法欲，你一定要有正信离生的欲，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这善法欲是因，是因地；正信离生是果。正信离生就是正确的正，啊，性情中人的性，离开的离，啊，生命的生，正信离生。正信离生，我昨天大概简单的讲过，就是要端正或者是开发。我的本性，对不对？然后呢，远离一切烦恼牲畜的杂染，这个就是犯恨以立，不受后有，对不对？种种的三门果就叫做正信离生。你得四三门果是正信离生，你得辟支佛果是正信离生，你得菩萨的初地也是正信离生。那正信离生进一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以后会读到，不过就姑且接受哈，这样子。一个因地一定要有善法欲，那在善法欲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一念净信啊。这个信呢，永远是大乘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信之后呢，发出于欲啊，发出于欲，在善法中呢，这善法呢，当然是主要是以解脱法为主啦。不过对菩萨来讲呢，他四殊世间法一概都学，三乘通学一概都学，绝对没有排斥的事情。 所以这边呢说出品中已经讲过了种种欲啊，所以要学波罗波罗蜜，今天为什么要重说呢？你看龙树菩萨怎么答吼，这个他自己设的问答嘛，他说答曰：先但赞叹欲得是诸功德，当行波罗蜜，就是前面啊，前面就是赞叹，所以就把赞叹画起来。可是呢他只是说赞叹要得这一些世出世间功德，所以要学波罗波罗蜜，可是怎么样未说波罗波罗蜜，有没有前面没有讲那到底是什么波罗波罗蜜？那么为什么说我要学四念住，我要学波罗波罗蜜呢？那么为什么我要到十八不共法，我要学波罗波罗蜜呢？乃至于我要这个十五戒八关斋，我也要具足波罗波罗蜜呢？可是当然这边意思告诉我们说共般若，就是前面舍利弗就是讲共般若，有没有？就是说好，三乘都要学波罗波罗蜜，可是三乘所有一切世出世间的功德我都要学，我具足三乘世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就叫做具足波罗波罗蜜，这是之前舍利弗般若的意思。所以默学把他说，这其实也不是我的意思的，是龙树菩萨的意思，他说前面就叫做共般若，三乘共般若，三乘都要学波罗波罗蜜。那么到须菩提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始讲不共般若了。那不共般若当然就是波罗波罗蜜挂帅，对不对？来摄六度嘛，所以六度四摄就是大乘的不共般若。那么于是呢，你看本经啊，劝学品就跟前面舍利弗般若不一样。前面的舍利弗的般若呢，就从哪边下手？从四念处，通常从四念处下手，有没有？那么四念处是三乘共学。乃至到佛的是八不共法，可是你看看这边的文，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稍微念一下就知道了哈。尔时慧命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具足檀罗波罗蜜，乃至有没有？乃至是不是死罗、产提、毗梨耶、禅罗，一直到波罗波罗蜜，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再从四念住开始？没有了。那是不是四念住不重要？不是啊，不但不是。啊，不但说是要很重视，而且要从四念住所要观察的所缘境，一个最基础的所缘境。四念住就是三七道品的第一门。那三七道品昨天我还在讲课的时候讲，那个就是叫瑜伽行派的瑜伽修，就是我们要修断烦恼的时候要从什么地方修断？要从四念处开始，乃至于到八正道的三十七菩提分去修断一切的烦恼。那你要修断在哪里修断？一定要在向上修断，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向上不明白嘛，在上面产生很多的颠倒意想分别啊，那么何况我要在向上有很多的不正思维啊，所以要断掉这些不正的思维，要断掉我对这些相的颠倒，那么于是呢我就要在什么地方修？在四念处相去修，去修断这一切的相的颠倒以及不正的思维，那么把这个能所离了以后，自然而然烦恼不生啊，最后全部清净了，自然就正啊，正入正性离生，就是正果了，就正果了。所以原理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边呢就得出这样的味道。所以你看啊，再回来看这个自论呢，他说啊，今以闻般若波罗蜜味啊，在哪里闻呢？在前面，就前面就是须菩提般若开始，有没有？就是我们前面的三甲品，三甲品就是波罗波罗蜜味。哎，为什么三甲是波罗波罗蜜味？波罗波罗蜜味不是应该是解脱味或空味吗？为什么是甲嘞？啊，我们上一次呢就讲过了啊，讲过了。好，那你已经得到那个味道啦，你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那么因欲得余功德，为了要得到六波罗蜜的功德，什么叫余功德呢？就是所谓六波罗蜜等，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顺下来，就是除了了解波罗波罗蜜是三甲之外呢，我还必须要进一步去修学六波罗蜜。于是呢，为了要修学六波罗蜜呢，就当学波罗波罗蜜。那这话玄机就是在讲这一品经的重点，这一品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学六度下手，一定要先从波罗波罗蜜开始去了达其意，了达其意。可是要去了达波罗波罗蜜呢，要怎么样去下手呢？好，接着我们看看复次，上种种因缘说诸法空，有人为佛法断灭无所复作。各位知道哈， 这就是他这里这一品经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得了三假啊，为什么要讲假而不讲空？是因为怕讲空，大家堕入什么断灭。那么即便讲假，就会有一堆人以为啊，一切如画如幻如梦，如想如愿，对不对啊？卖蛙了啊！这样的想呢，就会有筋部位乃至于心会落入沉默。我们上品经已经大概讲到了，为了怕有人兴起这种对佛法断灭无所复作的这种想法，为断世人疑故，言欲得布施等种种功德，当行波罗波罗蜜，了解吗？所以呢，什么叫做波罗波罗蜜呢？波罗波罗蜜就是学空不入空，知有而受用其假，不被有骗了。来，各位附送我一遍刚才所讲的，学空怎么样？不入空，然后呢？知有，但是怎么样？受用其假。也就是说，什么？我了解空意，我干嘛就空成一片呢？干嘛空了之后，我什么时候不干呢？经也不读了，佛也不念了，啊，然后乃至于跟别人虚狂说，我无相念佛。什么叫无相念佛？真正的无相念佛是持名念佛，这个意思懂吗？你在这相上能够见无相，才叫做真正的实相，这个道理懂吗？实相就是讲的无相，就叫实相。实相不是无声，无声不叫实相，实相就是有。为什么我们学空不敢承认有？没有，你去撞墙看看，你从这边十一楼跳下去看，七楼跳下去看看，会死吗？肯定会死的嘛，肯定会死的嘛。这种有要大胆的承认，这种有不承认，佛法学不下去。你纵使学得下去，人家会看你这点怪怪，是不是怪怪？波罗经是在讲这个意思，讲这个意思。所谓如来藏所说的如实空，如实不空。就是这个意思，根本一直都是这个意思，乃至于藏教所说的一切法有也是这个意思。阿含经从来也没有承认有，阿含经的人，学阿含的人，他可是知空知的彻底哦。跟你讲，咱们学自己以为学大乘的，我们的我空观比起阿含的我空啊差多了，差多了。你对那些圣人根本一点都不起恭敬心，还随处在讲说阿含小乘，阿含小乘，他们的我空功德你有十分之一，你了不起，真的了不起。可是我们学的大乘空义，却连大乘空的一点好处没有受用，连小乘的空也不得其门而入，这叫什么？菩萨堕顶。等一下就会说了，这边也不着，那边也不着，阿婆瑞基多。莫吉利贝安诺，学佛是干什么？骗假骗灵，没有，绝对不能用骗吃骗喝的态度啊！你讲了讲了半天，就说哎呀，这些都是佛境界啊，咱们不要修，是吗？学佛讲了半天的道理啊，实地都是法身大师以上的境界，我们不要去行，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的，实地是凡夫就可以学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学？要从波罗波罗蜜下手。波罗波罗蜜要怎么下手？要了解波罗波罗蜜的空不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为了要破这个断灭，空是为了要破断灭的，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不晓得空破断灭，却在空执着一个空，那不得不啦，我当然只好讲假来破空啦。那么假，如果你执着一个假，我只好造一个中来破假啦。啊，你破下去要破到什么时候？这样就破不完呢。真的破不完了、啊，所以如果能够从正确在空当中得到一个正见，得到一个正见，不落于断灭，这样子佛法才会一丝丝丝入扣，言每一个句啊都真实受用，每一个句要做得出来，要讲得清楚。如果让人家听不明白，而且做不到，佛法怎么会有用？佛法绝对不要学一堆知识，而根本在生活上摆不出来用场。摆不在用场，这绝对不是佛法的本意。所以你看啊，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大乘的不攻不落要从布施下手？要从布施下手，因为当你真正有出离心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拥有太多，连这个生命，老实讲，都不是。如果不是为了要求法而来的话呢，真的老实讲，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活够了，活够了想死也死不掉。真的，现在人哦，不是怕死呢，我觉得怕生啊。因为怕生，于是呢，保险产品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的，叫做年金。过去十几年前，哪有年金这种产品？年金这种产品根本是对于那种活得太长啊，怕退休金花完了以后，那没得玩，所以只好存年金，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运而生的。所以现在呢，已经不是怕短寿了，是怕太长寿，然后又多病。可是为了要防病，那你干嘛？你活着的时候要赚更多钱来预防你自己住院生病吗？是颠倒嘛？你看现在人有多么颠倒，在处理这些整个人的生涯规划，你不能够去了解这一期的寿命所谓者何，连这个目的都不清楚，只想解决生涯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所出现的一些零零星星的问题，你这些问题个别个别的去解决，能够有时了吗？能够有时了吗？你这样解决，不就在掌我法我跟法吗？不就这样掌我跟我所吗？如果学佛学了半天，还在这种枝微末节上去打转，那么学佛所谓者何？所谓者何？学佛真的就为了一件事情，快快开悟，赶快修道，对不对？在我真正被带走之前呢，能修道到什么程度，就尽量能够尽我这一生功到最高的顶，要能够住顶，要能够熟，千万不能堕顶。堕顶就是啪啪啪啪啪，腾退转。堕顶的意思就是退转的意思，两边落空，大乘不着，小乘也不落。那请问你在哪里？这样的人入轨道的，这样的人入轨道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学了半天的，若吃爆啊，若吃爆啊！如果你甚至到了临终那一念称佛法，说佛法悟我一生，那你入地狱道，你入地狱道。学佛学了半天，入了三恶道，划得来吗？划不来的。所以要正确的对治我们断灭的想法。很多人因为看破了世间红尘来学佛法，于是呢，很容易把佛法的空搞成是断灭。如果你因为你人生有伤痛，你来借由佛法来医疗我们的心，可是你就因为这样子得了一个完全的空见，断灭的空见，这样是佛法。我们要在这边地方躲多久？在这地方用空、用有、用假、用如来藏，到底这个伤口要治疗多久才治疗得好？我跟你讲，治疗不好的，治疗不好的，始终如果不能获得正见的话，在佛法的门槛里面，只能够啊养一堆无计心学佛的人。当然啦，我也不愿意讲说他变成是嗔心呐、或贪心学佛的人。如果贪嗔痴都不掉，请问学佛是为什么？学佛就不是为了断贪嗔痴吗？你以为贪佛法不是贪吗？你以为嗔说佛称世界不是嗔吗？你以为对这一些受用完全不明白，你不是痴吗？贪嗔痴是不管你贪嗔的对象呢。所以呢，接着他就讲法爱的问题。我们为了要去学道，结果落了一个法爱，这是学佛之道吗？不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要读经？不读经，我们去用文字片面的来理解佛法，就会出一堆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平常对空这个解释、对假这个解释，乃至对中道的解释，他就会觉得中啊是这么高尚，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孙中山、蒋中正都要叫中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叫做廖中林呢？我觉得诚实还是比较好一点。好，那于是这边就开始看了哈。好，若波罗波罗蜜时空无所断灭者，不应说因行布施功德。你知道吗？这就是玄义，这就是玄义。你看啊，龙树菩萨一语道破，他说：如果他说要具足六度，应学波罗波罗蜜。那波罗波罗蜜如果只是断灭空，那么既然是断灭空，要学断灭空的波罗波罗蜜， 那我怎么去又要我去做布施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龙树菩萨这种思考方式？不会。我说哦，啊，够是六度，哈、啊，看了有够神啊啦，抓掉。啊，你无经讲，波罗波蜜是讲什么话个？你知道吗？你就会跟释迦牟尼佛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他已经在跟你讲波罗波罗蜜了啊，这读不懂啊。读了说，而且这个要具足檀罗波罗蜜，于是因学波罗波罗波罗波罗波罗蜜，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照我们的常识，波罗波罗蜜是空的话，那为什么又要行布施呢？啊，于是你就说啊，布施啊，布施就是三轮体空嘛，所以还是空嘛。那请问那个钱要不要给出去啊？你那个劳力、你的时间要不要花出去啊？你那个印金流通要不要印金出去啊？有没有？有啊，有啊，这些都是有啊。哈，你不出去没有往来啊，没有往来，请问六度怎么成就呢？所以前面我不是跟各位讲过意思吗？原本不动啊，不动是六度，对不对？后来讲啊，菩萨往来故是六度，有没有？这个意思啊，好深的啊，好深的啊。这里要看出什么是波罗波罗蜜，就是两边不着，也即两边显中道第一地，这种中道的心地，这种中道的心地，就是呢，你心不落两边，你心不落两边，该做就是要做，这叫做随缘，做了就一定要悟入波罗波罗蜜，这叫尽分，尽你学佛弟子的本分，学佛弟子就是要开悟。就是要证无生法忍，哪客气的？哪客气的？我做了一点布施，我其他不求，我就要证入无生法忍。你说我有所得无所得？我无所得，因为无生法忍就是一切法能够不生烦恼，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得个什么？我得一个无烦恼，我得个无烦恼，我得个什么？什么都没得，对不对？我让一切法不生，请问我得个什么？我就求这个东西，借由六度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我来了解这个道理。道理深一分，你四项的实践就越来越顺利，就越来越有力量，就越来越有断烦恼的功德。否则呢，很多四项上越修烦恼是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得不到智慧，在六度上行，我得不到智慧。那这里就是他的总标，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啊，每次看文啊，这个龙树菩萨的第一段就是讲这一段文的总标，所以如果这个重点会了以后，那我们就请翻到经文呢97页，从倒数12345 6行开始，就开始到了这一段了，对不对？于是就可以老实说，我就可以往下跳了，知道吗？啊，各位如果就浅尝即止。这样就够用，不过呢，我说过，这只是对读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各位还要学科解本文。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把自论先放一边，回到经文上来，来随着墨学来读一读这段文哈。你看这段文到底，我就先把自论先摆一边了哈。我把这一品经全部科解完，啊，我们回头再来看自论啊。前面是跟各位讲怎么样去对读自论。啊，先把大科出来以后，看龙树菩萨第一个开始的总标问，他怎么答，那么透出什么味道，自己呢在这个味道上呢反复思维，然后呢再来读文。当你把自论的意明了了以后呢，或者是明了个几分以后，你再来读经文的时候，那个经文的味道就会慢慢的透出来。然后呢再回去读经，啊，再回去读论，再来读经，再来读论，反复这样子。那最后把论先摆一边，从头开始诵，诵到这里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味道？你自然心里相应，啊，慢慢让你的止观就在读诵意念的过程当中升起法意，啊，升起法意。其实呢，我们觉得啊，读这个读经呢，啊，就妙老常常会说啊，说止观有点像打妄想，只是呢，你就不要去攀援五欲六尘，你是在法意上啊精进思维。要得一个入手的善巧方便，只是这种所缘境上的差别哈。好， 话不多说，我们回来看这品经倒是很好科解啊，因为呢，这品经就是我上次跟各位讲过的问答式。那问答式，而且问答都很完整，题都很完整，所以各位只要去找什么慧命须菩提薄佛言，或者是这个舍利佛问须菩提，须菩提报舍利佛，有没有？通常就有这个一问一答呢，就来构成了一颗一颗啊，所以很容易看哦。那么其中呢，中间如果文太答得太长了以后，它中间还有复次啊，又有复次，所以这品经呢相当好科解。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底下这一段呢，各位看有没有看第一行欲具足檀罗波罗蜜，有没有？请把欲具足画起来，那把这三个字呢，你就写在那个天地的地方啊，天地的地方，这就是第一段啊，第一段。你看、啊、这边不是说欲具足檀罗波罗蜜，当学波罗波罗蜜，有没有？然后欲具足室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这边都是具足，有没有？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第四行中间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菩萨摩诃萨欲知，有没有？到这里是一个小科，前面呢就是欲具足什么六度，当学波罗波罗蜜。如果你下一个长的文的话，就是这一段，这段文的总标啊。所以你写在上面就知道哈、哦，这个小科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只要把刚才龙树菩萨自设问答这个意思，他就是告诉我们般若是空无相无作，可是为什么又要行有相的布施乃至于禅定，懂的意思吗？这就是两边啊，即离两边不相妨碍的中道第一谛，就显这个意思，就要先入第一谛去观，观察之后呢，第二个欲知色当学波罗波罗蜜，乃至一看到乃至自己就要加了。你看下面是什么？欲知事，有没有？中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然后呢，写完了以后哈，把中间那个受想行加上去，再加一个总标。这总标是什么？五蕴，有没有？五蕴有没有？是不是五蕴？然后乃至呢，后面欲知眼乃至意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不是六根？然后呢，欲知色乃至法是不是六尘？好，欲知眼识乃至意识是不是六识？合着前六是不是十二入？然后呢，三个六是不是十八界？啊，然后再加上什么？欲知一眼处乃至意处，这就回到十二因缘喽，对不对？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就是这个处。所以呢，当你名色六入处下来，对不对？触下来之后是什么？就是受。所以呢，就由触因缘生受，对不对？那触因缘又有六门嘛，所以一样眼耳鼻舌身意啊，由这六识的触因缘呢生受。那受旁边就要写了，有哪几种受呢？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这个地方我们回来看大智度论。好，请各位看到刚才第一段论的后面啊、哦，我不晓得你们第几行，我念一下你们对对地方哈、哦。他说呢，如先说知五众者，见无常、苦、空、种相、别相等六情、六尘、六识、六触、六受，亦如是。OK， 找到了哈，找到了哈，一五八三第二行是吧？好。这个就是这边预知啊，所以你看啊，这里就是龙树菩萨的抉择。龙树菩萨说这一段文呢、啊，最重要就在知这一段，预知这一段就是第二段。这边总共有七段或者是八段，有人科解不一样啊。他说啊，你就是预知，请注意各位看哈、啊，五众，然后见什么？请把见底下往下画，见无常、苦、空，这就是三法印，对不对？然后呢，要知道三法印的总相跟别相，所以为什么我们四念住有所谓五停心观调伏烦恼以后呢，有总相观、别相观，有没有？就是这个总相观、别相观，就是在四念住当中观察五蕴、六情、六尘、六识、六触、六受，乃至这一切的世间系缚，都是什么无常苦空，都是无常苦空。然后呢，你要了解无常苦空的总相。你要了解无常苦空的别相， 那至于什么叫做总相别相，前面36卷前哈都有一些解释，我今天先不解释法相，各位只要知道怎么去对读就好了。那么于是呢，这边就接着说了啊，一如是一切世间系缚受为主，对不对？是受为主。那么以受故生诸结识，因为你对受不明了嘛，好，以为受就是真实的，所以呢就开始造作了。于是你看你怎样，乐受生贪欲，请画起来。那么苦受生什么？嗔恚。然后不苦不乐受生什么？愚痴。于是三毒都起了。三毒起了之后呢，诸烦恼及业因缘呢，就把你绑得死死了。啊，以是故啊，后面就我们就不谈了。以是故呢，就要观察这一切的心术法呢，要了解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颠倒想意念分别，才会出生这一切的三毒死死等等一切。所以呢，乃至十八不共法以及决意三昧、超越三昧、狮子游戏三昧等等，就是为了要去对治满众生的愿啊。到这里为止啊，所以后面就是在讲功德啊，就在讲功德。所以这七段或八段呢，最重要就在预知。知就是知我刚才讲的两段话的第二段话，知什么？知一切法有，但是要怎么样？要受用其假，因为你知道它是假，就不受苦，也不生乐，也不会起不苦不乐。于是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断贪嗔痴，懂意吗？所以你只要在受上明明白白，不要被自己啊、哦、自己的这个主人翁变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奴隶，对不对？依着苦受就生贪，依着嗔啊，依着乐受就生，对吧？依着乐受就生贪，依着这个苦受就生嗔啊，依着吃你就生不苦不乐，乃至于相反，辗转相因，这样子有失了吗？没有，这样就叫轮回。所以越要想要出轮回，就要在受上能够明白。所以为什么三昧叫正受？三昧就是观察，从呼吸数息下手，从呼吸看，我心情急躁的时候，我呼吸变快；我心情平静的时候，我呼吸变慢。了解吗？你要了解这一念心就是呼吸，呼吸就是我的五蕴四大的色身。当你了解色即是心，心就是这一念习，你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你就见无常。又了解色心不二，色心不二这是道理，可是呢却从来这个道理不妨碍我呼吸正常。我呼吸完全不需要了解或不了解色心恶或不恶，我一样该吸就吸，该吐就吐。会因为你不懂波罗波罗蜜你不会呼吸吗？你懂了波罗波罗蜜之后，难道你呼吸就会比较不一样吗？还一样啊，都还是一样啊。体相用你这个时候就了解，根本就是一件事嘛，根本就是一件事。你身就是心，心就是这一口呼吸啊，呼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就是空。而这三者都是在讲无我，既然无我，哪有我所啊？常常这样观察，常常这样思维。那既然无我我所，我今天这个念头起了，为谁？为谁？有没有一点为自己的名闻利养？有没有一点为自己的贪生怕死？有没有一点为众生的利益着想？有没有一点为法界的众生去争取大家平等的地位？看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得起佛菩萨的教导，我是不是看得起人家叫我一声佛弟子，在心上较量我们心的功德，这样起受用。你不觉得如果有这一念心，心就靠在这个道上，你今天纵使看电影、看电视、看报纸，看到社会的这些种种的现象，你会起烦恼吗？不会，你会很冷静的去思维，到底我权力以及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应当怎么做？随缘，但是尽分的做，这就是菩萨道，这就是菩萨道。 道理明白以后，不是一直在去钻在道理里面的，是出来在这些一切六度的实践上，真正去做给大家看。佛教不是躲在房间念佛而已，念佛是在一切境界当中都可以念佛的。把你的力量呢提升到这样的地步啊，提升到这种地步，这就是第二段。所以第二段呢是龙树菩萨抉择的重要。所以你看啊，这边有这么一大段，为什么龙树菩萨只抉择这一段呢？有他的道理的，就是告诉我们知之一至众妙之门啊，你怎么去知道这个实相是一切法的根本？你知道错了，那是染污，对不对？你知实相，那么你心清净，所以心从来没有染污，这点道理我们懂吗？如果能懂的话呢，烦恼毕竟不生，自然就入菩萨正信离身，就证了菩萨的初地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科解哈。所以这边这一段就是预知，对不对？然后到了95页最后一行下面，是不是有个预断？有没有？到这边又分第三科，请各位标第三预断。什么预断？三毒嘛啊，我们有说十个结死有没有啊，四种系缚有没有啊，各位所知道的烦恼的心所法呢，各位都可以搬上来，没有关系啊。然后乃至于呢，如果要这个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于是呢就翻过来96页就要预断什么生见戒取疑淫欲跟嗔恚。淫欲请在旁边写，其实就是贪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贪的意思。我们平常比较知道的是生见戒取见疑贪跟嗔，这五个就叫做五下分节啊，五下分节。断这五下分节就证三果了。如果你断前面的生见戒取跟疑这三节呢，就证初果。好，那证果位的事情我们不多说。底下呢，色爱无色爱，就是不会再有对色界往生乃至于无色界往生的爱念啊，没有这个爱念，乃至于把这个失货啊，最后三品的啊，最后一品的掉慢无明都打掉。掉慢无明在前面都有分分破了啊，分分破了，可是没有破干净，还剩最后一分啊，还剩最后一分，你要把最后一分也都破掉啊，破掉才能够证阿罗汉啊，最后把无明惑破掉才能够证阿罗汉。所以这里呢就叫五上分节啊，五上分节。所以这边呢都叫做断，有没有？欲要断这些东西，乃至于要若证若断，乃至于要证果，都是为了要去断这些东西，是第三个啊，欲断一切的烦恼、随烦恼、诸盖结死等等啊。所以底下呢，第二行这边诸结死，结死是指现行出来的粗猛的烦恼，缠呢就是还缠绵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习气啊。所以种子习气呢，属于这个后面结是现行，死是我们的种子位，缠是指习气，我们被习气绑住，这边就是现行种子习气。所以在唯识里面呢，在般若里面呢，在天台在藏教里面呢，要断都要断这三位，要把现行位先扶住，种子位断除，习气呢也要永远拔掉拔清净啊，这些都是断证的次第啊。乃至于欲断四缚四结四颠倒哈，这个各位自己去查啊，不要我来讲了，因为讲起来又是一堆哈。好，到这边就是一段了。好，到这边又是欲断的第三，对不对？到了96页呢，第三行下面是不是又有个欲知？从这边开始开第四段，这里知就跟前面知五蕴啊，这个十二入十八界不一样了。这边知是什么？知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这边就不一样了，所以这边呢请各位标欲知一切善法啊，我的标是这样标了啊，欲知一切善法啊，你为了要去了达这个知呢，就不能跟前面的知一样了，这边的知就是了达的意思，你要能够去通达这些道理，一切善法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在瑜伽师六论有讲过，我们有九大类的所知识是要好好的去学习的，从阿含经的时代就告诉我们要用功的啊，这九种呢应该要知道，因为这一些善法是断疑的，断无明的，所以如果不学这些智慧啊，我们根本没办法断疑断无明的。好，在下面 一行中间下面菩萨摩诃萨有没有个欲入决意三昧，有没有？这边又分第五颗叫做欲入，那这里就是什么呢？这里就是三昧啦、神通啦、九智立定呢，超越三昧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就会写成欲入诸定神通三昧啊，我就写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欲入的意思，就是第五段。所以你当然知道一切的善法就是干什么？要入嘛，对不对？可是你入菩萨有没有入呢？哎，你看看。